各位好，今天4月27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您呢？有一个名字特别长的机构啊，跟那个中纪委办公厅啊，公开通报了4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典型问题。先说这里有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这名字特别长的机构叫什么？我要不看小本本，这真记不住，叫什么？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好吧，我觉得我可以去当个和尚，我倒是念念经啥的。你看咱这嘴头子也是蛮利落的，对不对？能给整个念下来。那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长就长吧，这怎么办呢？是不是？管的事儿多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基层减负是一怎么回事？我先跟各位说一下这4起典型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各位就知道给基层减负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一个呢，是吉林省的白城市。强制摊派报刊订阅任务，第二个呢是江苏省南京市花钱购买外贸出口数据，第三个呢是江西省新余市盲目收购上市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第四个呢是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子企业虚假贸易虚增业绩。你可以看到这四个东西啊，其实是四个领域的事儿。这首先你看这个第一个就是叫什么，是虚订报刊，就是让你瞎买这报刊。那可能各位在琢磨琢磨，这国内生活的各位都应该知道啊。说这个肯定的来讲，这中间有利益纠葛，对吧？你基层很多的这些报刊呐、杂志啊，实际上完全不需要。你比如说，他说吧，那个就这个白城市的通榆县，就2025年呢，就花了139.89万。订阅呢，好多这种就是11种非法定报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新闻这一圈里这事儿啊，跟各位说一下，什么叫非法定报刊啊？实际上，中国的很多的政府机构，或者是说你都算不上政府机构，乡镇直接，比如说像那个村委会，对吧？那都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机构。但是呢，他们呢有几样东西是必须要定的。你比如说吧，《人民日报》，对吧？两报一刊嘛，这些东西呢都要定到这个各地的党支部啊，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村委会啊，一直呢下到基层。这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因为他要把这些党的各种精神传达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细微的毛细神经的末端，大概得到这个程度上。所以呢，这个呢是叫法定你要定的一些东西，当然跟各地情况不同啊，它有一些是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吧，原来呢我是这个，我曾经在中国劳动保障报成为它的名记，中国劳动保障报又简称为中国劳保报，劳保嘛，各位都知道怎么一回事啊，这是一个自己拿自己开心的事儿。那这样的报纸呢，在劳动系统里，就是在劳动部，原劳动部，后来叫中国社会保障，或者社会保障部，然后后来又叫什么，我现在都快记不住了。那它呢，就一定要订阅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整个部委的报纸嘛，你自己的报纸你哪能不订啊？就凭这一点，说实话，就是这个报纸呢就能活得不错，哈，就是你说活得特别好不一定，但是呢，确实活得还行。后来呢，兄弟，我不是后来又去这英文报纸了吗？就是中国日报。中国日报呢是那个外交部的报纸。那他当年是中国唯一的一份官方，就是说部委级的英文报纸。这个英文报纸啊，那就大家都得订啊。一般来讲稍有涉外的这些都要求要去订，尤其是外交部下属这个系统的，包括其他一些部委的也需要订这张报纸。像这样的机构呢，就是算是某种程度的在自己专业领域里进行，应该叫做法定的报纸。当然一般来讲就是两报一刊的，大家都得定了，这是肯定一说的。那其他的一些这种机构的这种报纸，包括其他一些部委的这种专业型的报纸，那为什么也要挤到这个渠道里来呢？因为是这样的啊，你的一个媒体是不是有商业价值，它取决于你能够分发到一个什么样的层级上。要不然呢，你往上走，对吧？那你商业价值就非常大。你包括像我们中国日报，它这些东西内参啊什么这些玩意儿，它是要给这个领导去看的，这个所以呢，它也有商业价值。 啊，而且呢，发送的层级很高，会懂点英文，大致也都是有钱人嘛，对吧？或者是至少，这个生意还不错的这个人啊，《中国日报》这块牌子还是蛮响的。那还有一些呢，要加入到其中呢，就是我只要发行到位了，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具备了，就可以跟那广告客户吹牛逼去了，对吧？我说你看我发行全国多少多少个省市自治区，我一直能发行到他的这个村委会，你看你这农机什么的这种广告，它其实这个是需要的。这是一个很小的生态，还有一些报刊呢，实际上而言就是纯管你要钱。那个呢，一般来讲，我们认为就是我们一般做媒体的都是大量的都是因为通过广告挣钱，广告啊、活动啊这些评奖啊这些东西挣钱。但是呢，也有一些呢是凭发行挣钱的。你比如说原来的这个故事会，哎，这发行就挣钱，然后知音这发行也挣钱。原来我们做那个投资项目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广告都不一定挣钱，挣多少，它发行挣钱，因为卖得多嘛。因为它那个就跟卖书是一样的，它卖出去就挣这个，这就挣这份钱。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也要挤到这个渠道里来。为什么？你就可以直接从发行那儿直接挣钱了。有广告当然是最好，没有也就无所谓，对吧？你像这个，它这一个线，那就是说呢，花费了139.89万元，这个，那你多少报纸、报刊、杂志进去，肯定其中就有这样挣钱的。这个呢，大概而言就是跟他们那边的宣传部门、党委部门、党委的这些机构打一个招呼，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把任务压下去了。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基层的负担，这是其中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你看又不一样了。它第二种呢是江苏省这南京市啊，花钱购买外贸出口数据，这个呢跟上一个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但是呢，它呢这个东西它必须要有，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的外贸出口数据不好看，对吧？跟各位讲一下这花钱买出口数据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呢，就是它是由跟地方政府、然后空壳公司、报关中介共同参与的是一什么呢？是一数字游戏，是这样的啊，就是这叫买单出口。这个呢，我也略微熟一点。为什么？因为做外贸嘛，这个有一点小生意在这一块儿。就是呢，因为地方政府呢有外贸增长的这个增长这个指标考核，它的 KPI， 对吧？但是实际呢，进出口的动力不足，那你怎么去把这动力把这个数据给做好看了呢？大概呢是这么玩的，就设立一空壳公司，对吧？地方政府呢或者相关的这中介机构啊，就是在本地，比如说就是南京，注册大量的具有外贸资质的这个壳公司。就是他这个，你别看他是什么业务都没有，但是他有资质。这所以就是很多时候这地方政府内部的人员就会帮着你设立这样的公司，因为这外贸资质也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好拿，你必然还是得有一定的这个，要不然你有业务，要不然你有关系，对吧？他拿这个资质，然后呢就寻找这货源。就是真正的出口商，你比如说吧，在广东啊、浙江啊这些沿海地区，对吧？在出口货物的时候呢，如果你不需要这个退税或者没有出口权，就会找这报关中介代办。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一些货物是没有退税的，有好多这些东西是有退税的，对吧？有一些是没有退税的。这个呢，跟各个地方的规定，就国家的规定以及这个变化都有关系。比如说原油啊，这些东西就肯定没有退税嘛，它不鼓励出口。还有一些呢，是另外一些玩意儿，这个挺复杂的，就不讨论了。那没有退税的，但是呢，它有出口额度。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你这个没有出口权，因为很多的小企业它是不具备出口这个权利的，就是没有这个权利。那它会交给谁呢？就交给这报关公司，对，报关中介它代办。他这些代办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报关中介原来会找这种啊当地的，就是他本身在的地方的，这样有出口权的这个企业，对吧？有出口资质这个企业，然后呢去给你搁到他那个系列里，你就可以出口了。在这个就可以没事，就你就挣钱了嘛，对不对？但是这会儿呢，这个能挣几个钱呀？哎，另外一招干嘛？就是报关中介把这个出口这数据卖给，比如说南京当地的，他设立这壳公司。就变成这壳公司出口了，出口的这个东西了，然后呢，这数据就平移了吗？然后这个东西就 等于是说原本是在广东或者是在什么浙江啊这地方出口的这个企业，就是出口的这个额度就挪到南京去了，大概就这么个玩法。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特别简单，是干嘛呢？就是这个财政补贴、财政奖补，这叫干嘛呢？就是地方政府啊有一个出台政策，比如南京这个就属于那种按出口额给你奖励，比如说你出口一美元的东西，给你三分钱奖励或者五分钱奖励，人民币啊，人民币不是美金啊，这个哎这些，可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少，但是呢，出口中介这一块它有大量的这种资源，对吧？这个没有出口资质的这种公司的资源，这个拿起来就多了，然后夸叽就都挪到这边去，那可能是几千万上亿美金的，那这返回来的钱就不少了吧？这个东西谁分呢？三方面分，一个呢是这个报关的中介分一部分，比如分三分之一，那设立这空壳公司的分三分之一，另外一个三分之一给谁？返给地方政府，帮他们把这活给拉下来，这些人就等于是三一三十一，哎，就等于是把这钱就分掉了。所以这个钱从哪儿来呀？这个钱就是从地方财政里边来的，本身地方财政就比较捉襟见肘。你就是你如果有钱，这还好说，对吧？我让政绩更亮眼一点，我花点成本就算了。现在不行，现在你这种钱，那你花出去是没有任何效益的，因为你的数据是平移过来的，你这块其实没有出口，您知道吧？就等于是一假的。那为什么这东西也搁在这个基层的这个减负这里边呢？是因为这也给基层的这个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但是这从哪儿过来的？这也是从上面各种各样的要求压下来的。因为你有 KPI， 你看啊，这个第一个是报纸，跟第二个就完全不一样。那第三个其实也不一样，就是他买那个上市公司。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看，是江西新余市买的上市公司，就是也是完成上级向下级这个就是什么所谓的倍增计划，对吧？那个就那我怎么有倍增计划？我他妈这点水，我哪有什么上市公司？那我怎么办？买他的这个其他外省市上市公司到我的这块来，拿财政的钱嘛，买完以后，这样的话呢，你买来以后，你不就是上市公司就多了吗？结果买了一个傻逼什么公司，那傻这公司是长期财务造假的，夸击一下，对吧？然后就爆雷了。为了掩饰这个决策失误呢，就是新余市还要继续投入这个财政资金借款，还要救火，听着像谁？像不像申铁？就是给那个给万科那个，对吧？一直也干这种事儿，对不对？结果二三年了，企业退市了，结果损失了，这也是一种。那这个也是上级压下来的。就是第四个就甭说了，那像什么通用技术集团的子企业虚假虚增业绩，对不对？这种呢是什么呢？这种就是它是国企或者它是央企，央企要干要有业绩，对吧？我有业绩我才能够这个升官啊，因为它不光是一个企业问题。 OK， 好，那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呢，这四种形态其实完全都不一样，但是都在哪个结构里呢？都在啊哈，就是基层的这种 KPI 的压力下，你就必须得干的这个事儿。有的是 KPI， 有的是这种应该报纸那个应该算是怎么定义呢？它也不算 KPI 吧，因为你报纸我不可能给那个政府去下 KPI 的指标。它大概反正就是地方财政这一块的这个钱，就好多人在盯着，哎，大概就让你把这些东西就不要去再做了。哎，我们现在要查这些玩意儿，然后呢，让这种所谓的这种负担，基层的负担要减少。问题是，其实这事儿吧，在哪儿呢？它并不是在于啊，说是你这个，你这到底是有多少负担能够被减少啊？它不是一个减少的问题，问题是在于啊，根子在哪儿？这种东西的根子在哪儿？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官方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各位就能知道这根子在哪儿了。官方这几年，从二三年开始，一直到二五年，三年的时间，精准的 GDP 是多少来着？各位还记得吗？5%，5%，对吧？就是这叫什么？叫他妈的精准达标啊，对不对？ 就是这非常接近，正好或者非常接近的5%左右的这目标。哎，那您觉得这目标，中国经济能够像这么准确的就停在这儿吗？这是一个正常经济体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我们肯定知道这不可能啊，对不对？你学过任何的，你学过经济学101的课程的，你也不可能弄错这件事儿啊。那怎么来的呢？OK，好，这个呢，我们一般看的呀是咱圣上，哎，他呢是每年年初的时候，跟大家说我们今年要有5%这个增长，对吧？OK，结果到年底就都有5%的增长了。那这个呢，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这是咱圣上给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一事儿，对吧？那但是呢，这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5%的迷思，还真不能全怪圣上，哎，不能全怪他。为什么是这样啊？当然也必须得全怪他，就是你我这只能这么说啊，就是其实得全怪他，因为是这样的。2020年的时候，在19届五中全会的时候，明确一什么事儿呢？要到2035年呢，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总量呢，或者人均收入呢，比2020年的时候要翻一番，就是15年翻一番，人均 GDP 呢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是大概是什么呢？就是做人就是大概2万美元以上啊。对吧？因为2020年的时候大概是1万美元，那结果呢？就测算了一下这事儿，就是2020年到2035年之间这15年间呀，如果说你想把 GDP 翻一番，对吧？你往回推啊，你每年的这个增长是多少呢？是4.7%，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呢，你再考虑这个人口略微有的这个负增长啊，人均翻番的要求就略高一些呀，对吧？为人家留出些缓冲啊，就是哎，那你要又要努力争取更好啊，干嘛呢？所以呢，这几年一看这不行，那干嘛呢？你就要干什么？就是不是4.7%了，是5%，对吧？哎，这个呢就相当于把这个数字就定下来了，这就是所谓5%这个迷思是这么来的，就是你先定了一个目标，然后呢把目标进行分解，最后呢每年是多少，对吧？问题是呢，一般人呢，确实是我们做生意，确实是你比如说你做生意，你有一个长期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做一个3年的或者5年的计划，应该是怎么着，每年应该是多少？但是呢，这个呢，因为我们必须要这种有计划才能够干活，可是，我们要通过实际的东西来干活。你比如说，我今年我可能是只有2%的增长，那明年我可能就8%，对吧？这包括就这么一说吧，这个不重要了。然后呢，那这个综合增长率，我到一个程度上就足够好了，不会说是呢每年我就一定严可严的要达到这目标，因为这个呢也是做不到的。市场是，就你。肯定各种市场的关系，你不可能直接能做到。但是呢，就是那国家不一样，或者是说中国不一样，什么呢？就是说，这从2023年开始，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呢，连续的将这年度的 GDP 设定目标呢，就设定在5%左右，对吧？那这个你看，这个2023年是5.2，2024年是5.0，2025年也是5.0。就是统计局的同志们呢，已经都疯了，说这他妈的，我真的是不能再这么干了。但是我又不能够说，直接违逆咱圣上的这个意愿，那咋办呢？那我就给你弄一5.0，这5.0就这么来的。而且这5.0呢，到这个程度，大家就都知道是个玩笑，对吧？这是个玩笑。那今年有个问题是在哪儿呢？今年已经把这个东西下调了，也我估计圣上也醒过劲儿来了，说这他妈的怎么哪这连着2年都5.0了，这个哪有这么准的呀？就是你别看咱圣上比较质朴刚健，但是呢，他毕竟不是一个完全的傻逼嘛，对不对？哎，那他也知道这下边人糊弄他，那我就给你设一个框架，就是说呢，你在这个时，你咱们达成一目标嘛，你4.5到5.0之间，给你留一个自己发挥的余地。其实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我问了一下统计局的这个朋友们，也就是说，这他妈还不如5.0呢。真的，你如果就只弄准了就是5.0的话， 我就知道往那边走了，我就只要给它设定成 5.0 或者是说哪怕 5.1 4.9 这都好办。你一旦到 4.5 到 5.0 之间，这个框量看着是大了，但是你就拿不准，就咱圣上他到底打算着他的心理承受的是在哪儿啊，对吧？他是能承受到 4.7 呢，还是能承受到 4.5 呢？甚至于可能更低一点，肯定5%以上这是别想了，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些这中国敢说点实话，经济学家都知道，都说过中国的 GDP 的增速一定没有这个数。我记得有一个高善文吧，高善文说大概只有2%。对，很多其他的这些正经研究机构也心里都是明镜似的，那都知道它到底是多少。那你把它搁在 4.5 到 5.0 之间，这帮人就开始头疼了。我再能成 5.0， 肯定就等于是拿圣上开心了嘛，对不对？那我给能弄成 4.5， 往 4.5 这靠呢，那他心理上这老人家这岁数能承受吗？万一一下再撅回去，这或者是龙颜大怒，这事儿怎么办呢？大概会是这样。他说还不如你丫就告诉我 5.0， 我就给你照这做就完了嘛，对吧？OK， 这就是 5% 的迷思。那像这样的 5% 的迷思是从上到下压下来的。各位，这个东西弄虚作假的根子不在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其实也不愿意弄虚作假呀。那我知道很多的地方官就是直接说你不要给我下任务。我能做到好，我肯定能够做，谁不想业绩政绩好一点呢？但是呢，你非得说是一定让我达到一什么样的程度，是我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事儿，那我能干什么？对不对？我政绩，我的这个目标设定跟我政绩绑定，政绩绑定是跟我的官运绑定的，我怎么办？我只能作假呀，对不对？那地方官为了这个考核呀、晋升啊，就必须完成这个。所以说呢，历史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地方 GDP 之和常常超过全国的总数，对吧？中央统计局干什么？中央统计局干的事儿是调整，但是调整整个过程你又不透明，对不对？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呀，这个调整啊，可能各位觉得说是把虚的给砍下去了，不光是这样的，原来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是要把令虚的给砍下去，这是一种。你比如说那些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它那是虚的，还有一些是什么呢？要把那些有实在业绩的给拉上去。为什么？因为你要给它打平，给它大致抹平了，因为它知道虚的太多，你这块的这个就不太好看嘛。你要把那个有实在的东西，它有隐藏的一些东西，你要给它做高一些，才能实际上把这东西整个垫平。所以它是这样的，统计局或进行调整。那地方政府买数据，对吧？虚增贸易重复计算这些东西就已经特别多了，而且还就包括这个那些什么买报纸花钱的那都不算事儿，100多万那都不叫事儿，在整个财政里那都不叫事儿，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而且呢，实际上呢，辽宁啊、天津这些地方啊，就曾经公开承认过大规模数据造假，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大概而言，就是很多的机构就估算呀，就是2024年到2025年实际增长是远低于官方的5%的。可是这数字压下去了，他就只能去干这件事儿。这个就是为什么所谓的基层减负，对吧？是没有办法完全能够真正让基层减负的，因为它是绑在这儿的。这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学生，对吧？给学生减负。这是一直在说的事情，那学生的负担是更少了吗？不是啊，不会啊，你整个在卷呢、啊，你的整个环境是在卷呢、啊，对吧？非双一流你就可能找不着工作，就是北大清华都有好多找不着工作的，何况说你了，对不对？那你只能去这么卷，在整个根子没有动的情况下，去把这些东西让他们能够说不卷，这又如何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从上到下压的过程，就是逼着你造假，这就说白了就是中央逼着你造假。可是中央呢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经济不好，它会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例子，这个也能反衬说中国的这个到底 GDP 的增速是多少。这么解释吧，那以每增长 1% GDP 增长 1%，大概呢能够提供至少200万人的就业机会， 这是它有关联度的。OK， 好，那中国每一年就现在啊这几年里，每一年的这个大学毕业生是多少呢？是1200万人左右，今年可能是1260万，对吧 ？OK， 如果它真的有GDP 有5%的增速，那就至少有1000万的新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还要我说什么吗？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能够到1000万吗？就是六分之五嘛，对不对？六分之五，你这有没有这么大？有没有这么高？没有吧？对不对？大概而言有多少？那真正完整就业的，大概是300到400万，就是能够实现完整就业的，完全就业，就新的一届大学毕业生，就数字在这摆着。所以我们只要是往回一找吧，你就会发现中国 GDP 到底是增速是多少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他做也给做到这程度上。当然这个实际是不太可能了，对吧？实际是不太可能了，因为你做上去的毕竟不是一个真的事情。那咱们圣上在近些年呢还一直在批评呢，什么虚增数字啊，盲目扩张 GDP 啊，数据造假呀，要实实在在呀，对吧？哎，这个没有水分的增长啊。而且呢他也在推动这个干部啊淡化这个纯 GDP 指标，转向什么就业民生啊高质量发展这一块。那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因为啊不可能。不然的话你怎么去考核一个地方的业绩呢？你怎么去然后让这些官员有升迁或者去变动的资本呢？因为你其他地方的官员，你比如说吧，有选举的地方经济搞不好，选票说话，你就算是完事儿了，对不对？经济不好，那我把你选去换一人来试试，这是一种。但是中国不是，中国是一个由上到下你要进行管理，垂直性管理的这种由上到下的权力机构。这种结构之下，那你用什么去衡量官员？你必须得有数字化的管理。黄仁宇曾经写过，这不是黄仁勋啊，黄仁宇曾经写过《万历十五年》，然后呢他说中国一直没有数目字管理的这种意识，对吧？那你就是官员那个数字考核嘛，然后这些东西都没有这种意识。因为这其实他说的并不全是真相，中国的古代也是有他自己的 GDP 管理的这种模式的，有数字化管理的数字管理这种模式的，有这种想法雏形。但是那会儿只是技术不够。但是中国到今天要引入这种数字化管理，它是肯定是一定需要的，而它整个权力结构又搭建成了这样了，对吧？那它怎么办？它只能够用这种模式来进行考核，从上到下的考核。那什么压力呢？就是 KPI 的压力还是从上到下的，它只要是还需要数字化进行社会管理，它就必须得压到这块，说什么都没用。何况这件事情是谁的期待？是咱圣上的期待啊。到35年的时候，15年要翻一番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你自己的期待。你这边已经，那你不能够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啊！这边这个天天的一天到晚的买着这个什么买着就在那岔开腿去卖去，或者撅起来去卖，甭管他是这个是男女了，这不重要了啊！那你就又要立这牌坊，那怎么可能？这所以说他这从根本上就具备着你无法进行去把他给他应该叫做让他能够正常化的这种官员考核的这种机制，他就做不到。经济发展的时候什么都不说，都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账是能抹平的。经济一旦出事，就是叫什么呢？就是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你看现在就开始了。所以这所谓基层减负啊，就是哎，反正瞎逼扯呗。那能减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最多是把那个，哎，报刊订阅费给砍了吧。其他的东西有任何的效果会出现吗？我个人认为可能性真是不大，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